因为顺从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快乐，就是放弃一部分的自由，意味着他们不用承担一些责任，因此顺从权威会让他们
哦，
觉得就是舒适、简单、轻松，因为他们不用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后果。
那个班主任可以因为我不穿校服训我2个小时，我当时就是那一天跟他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沟通，深入沟通之后，他确实就不管我不穿校服了，他可能就是发现我是个刺头，然后就再也不想。在对于校服这件事情，在对我进行什么说教，可能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过一个刺头，可能你可以争取到比你想象中要更大的空间。这样的一个爹，他其实是非常脆弱，他并不是像他表现出来的这么强硬，这么坚不可摧。他其实，你但凡表现出一点反抗，他其实非常容易做出妥协或者。他可能会害怕吧，他可能会害怕你的反抗。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期《胡扯狂花》，我是依依。
我是小新，
哇，好棒，好棒！
感觉每一期都会有你这个充满了幼师色彩的鼓励，哇，好棒，
啊，
好棒，
真的吗？
真的，
有这
我
么
记得
有
好像
戏
每期都有。就真的很像幼儿园老师，超级搞笑。
啊，可是，那我这样，那我可能我本人就适合当幼师吧。我觉得这样充满幼师式的鼓励，处处生活充满在我的生活里。
对呀，特别好，你自己肯定也很开心。
对呀，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吧。就是我们这一期其实聊的是我们对学校的一些看法跟态度，然后。我们之前聊天就是确定这一期的选题的时候，我就说这一期的名字叫《我真的
现
不
在
想
你们是
上
要用
学
吗？
作业。
哦，你们大概要多久呀？
你不用，我去隔壁看这个。
哦，好的好的，谢谢。刚刚有2个人过来说想要拍作业视频，然后看到我在，他们又走了。
啊，又走了，就让给你。
对对，好好呀。
哦。好善良，好善良。
对呀，好善良，妈呀，吓死我了！幸好没有在我讲话的时候进来。
对啊，吓死我了，我也被吓死。
我们
对
到
啊，
时
那我
候，
们
我
要
这个，
重新开始。
我打，没事，我打算把这里都保留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学校的真实写照。你继续说吧，你重新说吧。
我觉得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在。还没点开录音之前，就已经聊了一会儿这个关于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很难找到一个自己可以畅所欲言，然后进行这种或许比较私密性的对谈的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跟我妈妈如果想打电话的话，就是有时候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寝室里面有一些。比较私密的内容，其实也不好意思在室友面前展开，所以确实，我觉得学校它的我们上学这个形式本身就是对我们个人的隐私空间的一种侵蚀吧。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这样觉得，因为之前有一次，尤其是我，因为我学校的性质，我们学校的管理比较严格，在周末或者不上课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教室全部都是关着的，我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能给我个人空间的一个地方去给我录制音频，甚至在之前我在找能录播客的地方的时候，我甚至打量死了我们之前的那个临时隔离点，那一个小小的蓝色棚子放在教学楼的大厅里，然后周围空无一物，基本走廊也离那边很远。虽然它就仅仅只是一个帐篷，几乎没有什么隔音的作用，但是它起码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个人空间。就是你在学校里面，你想要拥有一个个人空间，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甚至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他生命或者生活的必需品，你需要有一个地方去独处，去或许跟别人，或许跟自己进行一些自我的想法的一些交流吧。但是就这样的要求，就这样的需求，在学校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满足。
对呀，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可能。 有一个现象跟这可能也构成一种因果关系吧，就是因为我在微博上经常会关注那种厕所，然后其中我觉得那种大学生厕所特别特别活跃，就是感觉大家作为大学生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就是每天特别是有一个厕所叫做什么室友我怎么你了的一个 bot，然后就是大家看得出来。就是对这种缺乏自己隐私空间的生活已经到了一种崩溃的地步，因为确实我觉得大学当中，大部分的公立学校都是没有选择性的，随便把相同性别的几个人，4个人、6个人、8个人，就是这么粗暴的按照专业直接分配在一起，然后也不会考虑你们对于冷热的感知能力，也不会考虑你们的地域差异，然后卫生习惯的区别，然后种种种种，他们全都不会考虑，什么人都有可能被分到一起，只要你们同一个专业，然后同一个性别，然后这其实是会造成很多矛盾，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些矛盾可能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这种非常简单粗暴的制度带来的问题，我觉得。
对，确实，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也不止大学，在我开始住校以后，我觉得学校生活就是一种折磨，一种酷刑。然后你刚刚说到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我觉得也是深受这种集体生活之苦的那种网络聚集地吧，还有比如像豆瓣上的机智的宿舍生活小组，还有真的需要这个文凭吗？小组，但是后者的话也可能更倾向于对于一整个大学生活，包括里面的学习机制，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共同的一些厌恶和厌倦以及不满。然后机智的宿舍生活小组可能也只是更偏向于集体生活。然后在我是从高中才开始住校的。所以实际上，比起那些，我遇到过那些从小学开始就开始住校的人，我觉得我经受这种酷刑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比较少的。我觉得这种，我觉得这种集体生活在大学，你起码还能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个发泄的地方，而且大学因为手机的，广泛使用吧，大学生都可以通过手机去跟自己的朋友、家人，起码他们还有联系的可能。但是如果在小学、初中、高中，你就已经进入了住宿生活，那就相当于，你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当代社会完全隔离的一个体制或者空间里面。而这个空间它所运行的规则，我觉得实际上跟社会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刚才其实也想到了这个点，就是我们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的一切对学校，然后对集体生活的这些抱怨和控诉，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大学生。但是确实，就是因为大学生他们拥有了手机，然后拥有了相比于中学生更大的自由，他们才可以更加能够在网络空间里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其实也是，蛮让人感到痛苦的，因为确实大家都是从中学时代过来的，然后大家在中学时代也确实就是形成了那种特别特别与世隔绝的那种状态。就现在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讲，就是我们因为读法学，他肯定会经常讲那种社会新闻和案例，然后那种特别有名的案例，他在提到的时候都会考虑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读高中？那如果我们读高中，那我们几乎是不太可能会听说过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恐怖的，就是。因为我们要迎接中考或者高考，然后我们就把自己的状态，变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然后不关心所谓的窗外事，然后，对远方的哭声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能力和欲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还挺恐怖的。
而且
你去了解远方的哭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社会议题，它在你一直以应试教育这种目标的学校生活里面，它是一种被禁止的或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就是它在规则上面你所进行的就是离经叛道的行为。仅仅这只是去你去了解一下一些确实发生的事情，它本身与你在高中、初中，那个最终的终极目标中考或者高考相违背，它可能就要被打上一种你不务正业的标签，或者获得整个背离秩序的一种，背离秩序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吧，可以说是一种犯罪吧，在整个体制的角度下去看。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其实想到，因为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可以自由使用，手机啊、电脑啊，然后 iPad 这种电子产品，然后可以自由的接触到互联网，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所谓那些社会议题的了解，主要也是来自于互联网，因为确实是一个。就是全方面被互联网深刻且广泛的影响的时代，然后像传统纸媒也早就已经，几乎湮灭在历史潮流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这还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二三线城市，就是那里最好的一个中学，其实也恰恰是校风最开放的一个中学，就是他们对于那些高中生来说。携带手机，然后经常使用互联网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然后很潜移默化的事情。但是，对于在这个学校以下的所有重高也好，普高也好，在这些学生群体，并没有像那个学校这么容易被称作人中龙凤的这一些学生里面，就是。带手机这件事情就是被明令禁止，而且我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跟教导主任查手机的这个终身事业斗智斗勇。我当时是因为我高二的时候很贪玩，然后我就是经常把手机带到学校玩，然后我可能中午吃完饭我就要回寝室开始看小说，然后或者晚上一般来说。我在寝室躺下之后，我就会打开一部电影看。然后当时我看了，到现在还很喜欢一些电影，都是在那个时候看。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教导主任突然开始查手机，然后我就，因为他这个消息就是那种想要封闭，但是又没有办法容，就是容易会走漏一点风声的。比如说我那天回寝室看到。那个我们的宿管阿姨，她好像桌子上就是抽屉里面藏了一个那种，就是手机，就是金属探测仪，可以查到手机的那种。然后呢，我就冲回寝室，然后把那个寝室的垃圾袋提起来，把手机放在了那个垃圾袋跟垃圾桶之间隔了的那一个空位上面，就是把手机放在了垃圾桶里面，然后算是这么躲过了一劫，反正就挺刺激的。
还有就是把手机放到我们学校，把手机放到外面晾着的裤子上，因为他那个晾着的那个裤兜在最顶上，他怎么查都不会查到那里。我觉得也很聪明。
啊，晾
对，
着的裤子放兜里吗？难道
对啊，放兜里啊，就是晾着的
放
裤
兜里
子
会
的
不会
兜
被
里。
查到啊？
啊，不会
兜里我
吧？
觉得
这怎
放
么
手
查
机
到？
还挺明显的，这查不
真
到
的
吗？
吗？不会
真
啊，
的啊，我
查不
感
到
觉
啊，真的呀。
兜里放着手机不是还挺明显的吗？
这样啊，我觉得还
哦，
好
可是
哎。
不是？可能你们的校裤那个兜比较深吧，我觉得我们当时的
哦，你
校
说的
裤应
有
该
道
是
理。
无法容纳一个手机的。
怎么会这样？校裤还不放深，还不设计的深一点？
我
天
感觉
呐！
我们当时校裤的那个兜还挺浅的呀，我觉得放不了什么东西，很容易露出来。
天呐！居然是这样，我那个我超级喜欢穿我的校裤，包括我的校裤，我现在还在穿，因为它非常的方便，而且都很深，然后夏天的刚刚好，秋天的也刚刚好，冬天的也刚刚好。 就我的寝室里面，现在夏秋冬装全部都有一套，我的高中校服。
哇，那好不错呀！那你这个
对
充
啊，
分利用起了资源，我觉得特别好。
对，言归正传，言归正传，
没想到
而
开始
且，
聊到校裤。
对，哎，挺那个的。我觉得实际上聊到学校，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庞大的话题，因为学校它，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就是它把一堆人强行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在班级里面，他把一堆人强行以同学的名义让他们产生联系，然后再加上师生关系，又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关系。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特别庞大的话题，而我们现在作为大学生。我们去回顾那些已经发生的学校中的事情，这对于一个个人个体的记忆来说，也是一个你不知道要从何开始说的一个话题。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庞大，但我觉得，就比如说，如果要问我对学校的态度，我觉得我完全就是那种学校出事我拍照，然后什么学校上热搜我顶帖的那种人，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哦，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方面还蛮统一的，就是对于学校的态度，我们俩肯定基本就是一个基调，肯定就是反抗的，可能
对，
有种种的实践。就是
太
我觉
讨
得
厌
就是，
了。
对，真的很，就是因为学校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像服从性测试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来就是测试你，就是训练你对整个体制的一个服从性，就最典型的就是军训嘛。其实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有什么意义，把你们拉在一起，天天在那里罚站，然后站着在跑步，然后站军姿，我们以后也不会去从军，我们。就是这可能长达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这种痛苦的训练，对我们的整个人生的成长和我们人格的健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唯一的意义可能就是让校领导看着这些被他驯服的学生们，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很开心吧。
对啊，对啊，但实际上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不喜欢这种服从性测试，所以我们会觉得军训实际上毫无意义。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他们在军训之后，可能会因为他们被强迫着产生一种一起受苦的链接，他们会开始回忆那一整段，你完全放弃自己的自由，完全只用站在那里和一些人同甘共苦的记忆，他们会产生对军训的怀念。就像现在，我仍然有很多高中同学，他们会怀念自己的高中生活。我真服呀！我到现在都不理解，到底有什么好怀念的？如果有让我选择的机
笑
会，
死
我
了！
如果能让我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去上高中，而不用去承担太多的后果的话，我当然不会去上高中。怎么会有人想怀念啊？然后我后来就是了解到，这种心态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效应，叫做客奇效应。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强迫进行一种特殊的社会连接，然后因为这种社会连接，它无法在以后复制。而且你们在这种活动中感受到了完全相同的情绪，所以你们会觉得彼此非常的特殊，因此会在很久很久之后产生一种怀念之情。我真不懂啊，难道这种特殊的社会连接是什么很值得怀念的东西吗？很特殊，但是一点都不好啊。
好奇妙啊！他们可能对高中的怀念，就是那种一种特殊的连接，可能并不是基于所谓的一个场景吧，可能跟高中没什么关系，只是那一些跟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人，他可能主要产生的是跟这些人的情感连接吧。我觉得跟学校这个形式可能没什么关系，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你先说不？
我觉得未必。
啊，真
你
的
先
吗？
继
真的
续。
会有人爱这个学校吗？真的吗？
关于对于学校爱不爱，到底我觉得这个学校可以转化成一个更加抽象的东西，就是他们可能对于这种权威，对这种并没有太多自由，就是因为顺从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快乐，就是放弃一部分的自由，意味着他们不用承担一些责任，因此顺从权威会让他们觉得就是舒适、简单、轻松，因为他们不用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后果。
好难想象啊，我没有办法
啊，
想
对
象。
呀。
就是我刚才其实想起来，因为前两天我想看那个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这本书，但我还没看哦，我只看了那个短评，因为这本书本身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监狱的一本书，然后我看到那个短评，他说他整本书描述的那个图景，他虽然是描述监狱的，但是你总会觉得跟学校如此的相似。我觉得把学校比作监狱，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比喻。
我也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在我觉得使用大学时代，比起高中和高中，甚至有一些人从初中就开始，初中小学就开始的寄宿时光，大学时代实际上已经算比较好了。像
对。
小初高这三个年，这三个阶段，因为高考或者中考或者小升初这三个升学考试。因此，你就有了把所有那些服从规训合理化的借口。只要他一个不合理的行为，一旦他有了为了考试、为了成绩、为了某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目标，那他就有了可行的理由。
我突然就是我也很认同你的看法。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就是我那天跟他聊天，我说在中国体制内当老师，几乎他就一定是爹的，要么就是妈的，就不是骂人的那种，就是他要么很有爹味，要么很有妈味，就是要么他是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幼师跟小学低年级的老师，他大概率就是一个特别的懂得照顾人的情绪，然后很全方面的去了解所有人的需求，然后他要对他们进行管教，这就是很像一个传统概念里面的妈妈的形象。然后可能再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到中学之后，我们的老师就是他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像妈了，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你作为青少年，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人去照料你的生活起居，他更多的可能是对你的学业，然后价值观，然后还有可能对你的思想道德进行很多很多的管教，这也更像一个爹的存在。然后他那天我那个朋友他就问我，难道在中国当老师就一定是很有爹味的吗？我说或多或少有一点吧，因为中国体制内，我觉得在这个体制内，但凡能走的，不是在最底层，但凡他有一个压迫的对象，他就不可能变成还是一个不爹的人嘛。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因为我的一个高中的老师，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是一个特别有才学、很有学识的一个历史老师，但是其实确实很多时候，他可能无意识做出的一些动作和说出的一些话，其实还是会让人感到他确实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爹味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体制内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吧，就是让每一个原本可能不爹的个体，最终都会成为爹，而且他们曾经也可能是反抗爹的那个人，就是有一点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之感。
妈呀，吓死我了！那我怎么办呀？
对呀，差点忘了，你也读师范，怎么办呀？
啊，那也没办法呗，那以后再说嘛。反正现在还没当呢，还没当老师
确
呢。
实
那
啊，而且也不一
现在
定
我
呢。
还是，而且现在我还是反抗的那个角色吧，所以我也不为未来担心。但是你
但
说
是
的很
我
有
确
道
实，
理。
我感觉
就
我
是
也
我。
是见过一点例外的。你先说，你先说。
对，我也是见过一点例外的。就是我当时，我刚刚想说啥，我有点忘记了。你等一下，我先笑一会儿。 哎呀，我憋不住，
怎么这
我
么搞
难
笑？
受。我觉得你说的很搞笑啊，就是一定
我
会
说的
变
很搞
爹或
笑。
者变妈。对呀、
嗯，
啊，
确
哦，我想
实。
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觉得这种对于就是你所说的爹和妈，就是一种上对下的管教吧。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说他性，就是他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他成为老师，他肯定，我觉得是肯定他会变成爹或者妈，因为老师跟学生他天然就是，就算你想要把这个关系矫饰得多平等，他也不可能是平等的，因为老师跟学生他本身就是一种上对下的权力关系啊。就算是老师，他出于平等，他能够尊重学生的想法，能够聆听学生的想法，但是老师在学校里面拥有的权利，他就是比学生大很多的。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哎，那就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哎，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跟副校长吵了一下，就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吧，然后我当时很生气，我顶了他几句，他就开始威胁我说，因为当时我脚伤，我没有办法参加跑操，他就说如果你一直脚伤，你的体育成绩会不合格，会影响到你的升学。如果，但是对于一个你和外界信息没有接触的高中生来说，你不知道升学的条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在你的固有认知里面，你在学校来的任务就是考试获得一个好成绩，然后根据成绩的高低来决定你进入哪一个大学。然后那个老师对我做出了这样的威胁，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愚蠢，但是我实际上还是有一点恐慌的，因为他作为副校长，他本身的身份代表着他可能拥有这一个权利，而因为权利的不透明，所以我就只能猜测这句话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真实的可能性。然后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像我们现在去看，或者说我当时在过了一天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然后从此我继续骂他，就是这种心态。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种缩影吧，就是老师不管他作为行政的老师，还是仅仅作为一个班主任，作为一个任课老师，他都可以利用自己身居高位的，相对来说身居高位的权力来对学生进行威压，而至于你到底能够威压到什么程度，就看你这个老师，这也是很具体要去讨论的事情。对。
哦，对，确实是这样的。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了我在高中3年当中反抗学校的一些就是斗争史。我觉得我的经验还蛮丰富。就是第一个例子哦，就是我当时高三的时候，我们学校之前呢是有那种仪表检查哦。不过就是题外话插一句，我觉得仪表检查这个对于就是个体，你的个性，然后你的对你的一些不同的审美，就是多元的审美，其实完全就是构成一种压迫。他就希望你们所有人都长一个样，然后女生必须是那种很简单的短的马尾或者是短发，然后男生寸头还不能是光头，不能长不能短，就必须刚刚好是寸头。我想起来，我有个男生朋友，他当时。他当时好像是高二还是什么时候的，剪了一个就是有一点点潮潮的头发，就是比起周围的一堆寸头男生，他那个头发显得略潮了一点。然后他们班主任把他叫出去，跟他说：“你这已经挑战到了我的底线。”然后我的那个例子就是我高三的时候，其实学校已经对高三学生没有仪表检查，就是确实。然后就是当时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高中可能会对高三的学生有点特权，就是，我们当时高三的时候是可以提早几分钟去吃饭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不用排很长的队去抢饭。当然，这种特权肯定是基于希望你作为高三学生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面，然后从而给这个学校的升学率贡献出更好的这些成绩肯定是出于这个出发点，然后当时我们高三是没有仪表检查的，然后就是你不穿校服也不会有人把你怎么样，然后也不会扣分，不会扣班主任的业绩。但是我当时也确实不穿校服，然后呢，后来我们班主任就把我拉出去约谈，
那天我记得是一个夏天的晚上，然后很热，然后有很多虫子，就是在外面爬来爬去，很恐怖。反正就是湿湿黏黏的。他当时把我叫到走廊没有空调那个地方，训了我2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呢，我还试图反驳他，因为他整个逻辑都非常荒谬。然后到后面我就也懒得反驳了，反正就是后来。我就感觉到他其实，因为我不穿校服，其实并不会影响任何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班容班貌，然后也不会影响所谓的什么优秀集体、什么流动红旗的评分，也不会影响到他发奖金跟工资。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坚持不懈的训我2小时，浪费了我2小时，也浪费了他2小时，还让我们两个就是对彼此的不满还就是更加强烈了。然后后来我想，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反抗了他，然后他是不应该被反抗的，可能事情，然后整个逻辑可能就是这么简单，我违反了这条在对于他们所谓体制内教师这么牢不可破的一条一个规律一个规则，就是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而不是因为我不穿校服这件事情实质上造成了任何的不良的影响。可能就单纯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对我非常不满，然后可以把我拉出去训2小时，浪费彼此的时间，我觉得还挺搞笑。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从网课当中结束，然后重新回到学校上学的那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然后我们当时是2周回家一次，一开始是。2周回家一次就让你休息一个完整的周末。后面我觉得我们学校简直就是疯了，他后面居然要求我们都2周回家一次了，然后回家的那一个周末还要给我们加半天的补课，然后我就觉得很搞笑，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都已经2周回家一次，然后你但凡给我们休息满一个周末，我觉得我们也。懒得去指责你什么了。现在居然还要加一个补课，让我们本来就2周只有一次的周末，还变得就是骤减半天，我觉得真的很荒谬。然后当时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人去反抗，就包括在那个楼梯间贴那种反抗的那种，他们当时叫做大字报，虽然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适，但是姑且先这么叫吧。他们贴这个东西，然后后面。很顺理成章，也很理所当然的，就是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果然就是被学校给查到，很迅速的把他撕下来，然后找到了这个当事人去约谈。然后后来呢，可能本身我对补课这件事情还没有愤怒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认为他们这种对于学生。一种很合理的诉求的表达，他们居然以这么暴力的。镇压这种压迫让我感到非常愤怒，然后后来我就那天我就是气得睡不着，然后我就爬起来，然后写了一个小纸条，然后就是里大概就是提了几个问题吧，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经过全体学生的同意啊？然后你这样补课是否收费？然后是否合理收费？然后就是类似于这些。我觉得也就还好吧，就是很合理化，有一些问题，但是可能被他们认为是过于尖锐、过于挑战他们权威的。然后后来，但是我那天贴那个小纸条，在楼梯间贴那个小纸条的时候，可能还算是比较隐蔽，然后没有很多人看到，其实也被看到了，但是后面也没有人去揭发我，但是后面好像学校。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好像就是想，就是把学校掀个底朝天，也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到底是谁？但是，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都没有人揪出我，我觉得还挺幸运的。但是，再下一个例子，其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是在那个火灾事件之后，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去书店买了2束菊花，然后放在那个。食堂楼下的一个过道那里，其实也是很温和的表达嘛，就是只是放了一束花，然后在上面写的字条，也就只是表达了一些追思。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温和，没有任何攻击性的，但是后面还是更加理所当然，也是 不出乎人意料，就是学校的辅导员找到了我，然后把我叫过去进行了一些思想谈话，然后谈了好几次，而且很搞笑的是，他们知道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去谈，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女生，只找到了我。然后后面他们就一直在跟我追问另外一个女生到底是谁，一定要查出来。然后我就是死都不说，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辅导员其实人也蛮搞笑，他说你们这是姐妹情深，真的很搞笑。然后后面就是他们向我保证不会有任何的那种对我们有不良影响的那种后果，他们也会就是把这件事情给捂住，就是隐瞒出来，不会告诉别人我们的姓名啊、身份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是。征求了另外一个女生的同意，然后才把她的名字给告诉他们的。然后在这前面的所有事情里面，我觉得确实就是我对于学校的态度，其实一直都是很鲜明的那种反抗态度。然后学校对于我做出的，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他们想象中这么尖锐的这些做法，他们往往是就是一个特别应激，就是。那种跳脚的那种，很情绪化，然后过度的渲染我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我的反抗的一些压迫，我觉得还挺搞笑。
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能够理解一个体制，你实际上是很难去改变的。这个东西它，确实很难改变。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体制的执行者，它可以操作的空间实际上是很大的。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那个你的辅导员，他最后没有，就是这你刚刚说的几个故事里面，对于你的高中老师。和一些高中的行政人员吧，和你大学的辅导员，实际上他们两个同样作为一种体制的执行者，他们两个对于你做出的一些所谓的反抗吧，因为我也不认为那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提的诉求是很合理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抗，这只不过是一种我通过一些方式去告诉你们我有这个想法，这根本就算不上反抗啊，我觉得。就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任何的意义都被抹杀的一种环境，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反抗。我觉得就在这，就是你的高中老师跟你的辅导员，他们两个都作为执法者，他们两个的态度也都很不一样。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同样都是老师，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像，给学生一个很大空间去。竭尽所能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一个老师，也可以成为一个仅仅只是因为你不穿校服就可以训你2个小时的老师。我觉得还是很看教师的个人素质。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我刚才又想起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他那个我们的大卖部，他会卖一个特别特别香的一个蜂蜜味的小鸡腿，它的牌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叫无穷农场，反正特别特别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大家都沉迷于此。然后我当时高中我有一个补习班的老师，他就是那种你刚才所说的。尽管在体制内，但是他仍然会利用自己，可能多也可能不多的那些权限去，尽可能大的给自己学生一些空间的那种老师。然后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当时班级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生，每天晚自修都会吃那个小鸡腿，每天都吃，就是雷打不动，就是晚自修可能刚开始，可能7点钟左右，他就一定会。拿出一个小鸡腿开始吃，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学校跟中国大部分的高中一样，绝对不会允许你在晚修的时候吃鸡腿，而且那个鸡腿真的很香。然后他说，那个老师他说他其实是发现过那个学生好几次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吃就给他吃嘛，还能怎么样？又不是干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他说只要你那个学生不要被就是巡逻的晚自修巡逻的老师发现或者记下来扣分的话，他其实根本就不想管这件事情，根本就没什么好管，吃个鸡腿而已，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在这个体制内，你作为一个老师，作为在师生关系当中的上位者，你可以操作的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我刚才又想起来，你刚才不是说，我那个班主任可以因为我不穿校服训我2个小时，其实，他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爹，他其实是非常脆弱，他并不是像他表现出来的这么强硬，这么坚不可摧。他其实你但凡表现出一点反抗，他其实非常容易做出妥协，或者他可能会害怕吧，他可能会害怕你的反抗。我当时就是那一天跟他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沟通，深入沟通之后，他确实就不管我不穿校服了。他可能就是发现我是个刺头，然后就再也不想再对于校服这件事情再对我进行什么说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他们其实非常害怕不一样的声音。可能有更大权限的人，他可能会急于迅速的去湮灭这种声音，但可能没有这么大权限的人，他在发现这些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出这么及时的，然后这么坚定的反应去反击你，他可能只是浪费一下我们的时间进行2个小时的谈话。可能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做一个刺头，可能你可以争取到比你想象中要更大的空间。
你说的很对，让我想起来两件事。虽然我觉得实际上事件的堆积，并不能带来太多的观点吧，但是我想到了，我就想说，第一个就是我想起来我们班之前有一段时间，在早上最后一节课或者晚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是自习，我们就会竭尽全力的早退。因为早退去食堂吃饭，最后没有
很
人跟我
幸
们
福。
抢，对，很开心。然后后来早退从只提前1分钟，愈演愈烈，变成早退5分钟。总共就是一节课也就40分钟，我们就上35分钟的自修，然后就跑去吃饭。然后再到后面就更加的夸张，就我们班的早退现象，就是一开始可能就只有几个人，后来蔓延到全班。然后就是一开始只早退1分钟，后来早退5分钟，而且全班早退这件事情惊动了我们的段长，就是我们是分段管理，每个段都自己有一个最高行政长官吧，可以这样说。然后我们班的早退行为波动了所有最后一节课是自修的班，我们班是第一个早退的，后来发现其他班跟我们一起早退。就是大家都提前吃饭嘛，然后，大家就是我们那个段长很不开心，后来就把我们抓了。然后我们班主任后来就是被抓了之后，我们班主任班会的时候提了这个事情，他这样说的，就是说，你可以早退，毕竟最后一节课是自修，你想早一点吃饭，我也能够理解，人之常情嘛，没有办法。你想，而且你自己有这个机会，你干嘛不利用呢？对吧？但是你不能当出头鸟，你可以看别的班。他出去吃，你抬头从那个后门，我去外面看一眼，看一下段长管的那个班，他们班有没有人走？他们班一有人走，那你们就走呗，无所谓，反正就是到时候怪不到我们头上。然后再到后
好
面，就
搞
是
笑！
他的这种行为，也就是他的这个说法，让我学到很多。就是在我 后
学
来的
到的。
所有的，对，学到很多，因为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了我"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然后从此我可能还会当出头鸟，但我肯定不会当第一个出头鸟，我会当第二个出头鸟。而且他也告诉了我"法不责众"这个道理，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们就是段里面那么多人早退，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因为人太多了，没办法一个一个人去信。然后第二个事儿就是让我想起来你说的当一个刺头的那个道理。因为那一天我很生气，就是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副校长，真的莫名其妙。他一开始训我，他并不是说我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训我，他反正就是整个人都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已经懒得再描述一次，因为实在是这个人太莫名其妙了。然后，但是他最后寄走了我的班级的姓名，然后我就等着我们班主任过来找我，跟我谈话之类的，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
哦，天呐，
对，我觉得，
好搞笑！我
实
觉得
际
这个
上，
例子很典型。
对啊，就是，而且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对，因为我很需要我自己的个人空间，我需要一整段由我自己支配的时光，所以我
哦，是
经
这
常
样。
在我经常在我晚自修或者考试自修的时候，我会在大家在学习或者写作业的时候，我会自己跑出去闲逛。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晚自修，我们晚自修晚上3个小时嘛，大概。3个半小时，我也忘记了具体多久，反正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在操场上面闲逛，就是因为别人都在读书，也没有人跟我一起闲逛，我就只能自己闲逛。我对夜晚的我们的高中印象很深，因为大家都在教学楼里，所以在路上并不会有太多的灯光。我在那个黑暗的路上走，我就远远的看着我们那个教学楼。那3栋楼就灯火通明，然后我就走在那个路上，我就在那边思考人生，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高中啊！然后我必须通过一些这样个人的空间去保证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是稳定的。然后还有就是，在我考试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一些我需要在考前必须进行背诵或者复习的科目结束之后，然后有一些科目它就是。你在考前突击并没有什么用，你就因为你会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那你还不如闲，就是在那边休息会儿呢，歇会儿好玩。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有一次我们班，就是因为我们以班为单位在一个自修教室嘛，我们班聚起来在那边玩狼人杀，然后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自修教室，我印象就是玩电脑的也有，然后把K-pop 的。直拍现场投到公屏上，然后底下一波人在玩狼人杀，然后剩下一波人他们躲在教室最阴暗的角落在那边学习，但是他们的人数非常的少，因为真正在学习的人他们去图书馆了，不想被我们打扰，这个样子。
天呐，我突然想起来，我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只考一门生物，然后我们几乎全班都是那一天要考一门生物，然后前一天那些留在学校里面自修，然后第二天去参加高考那些人，我们就是会在一个指定的教室里面。自习准备第二天的生物考试，然后我记得那天，我们当时好像就是，因为只剩最后一门了，然后大家其实心就已经有点收不住了，就是已经开始打开电脑，然后看一些有的没的，一开始只是看看微博热搜，看一下大家锐评，今年的浙江高考什么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画风逐渐变得很清奇。后来就有人开始搜那种肚皮舞视频，然后后面就更过分，有人搜了那个，很有名的一位脱衣舞娘，忘记她叫什么，就是那位脱衣舞娘，她有一个很著名的香槟舞的那个视频，然后就有人把那个搜出来看，然后我们看到一半，她越脱越少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走进来，然后我们就手忙脚乱的把那个视频关掉，真的很搞笑。哎，真的太搞笑了！就是，我觉得就你刚才说的，你需要用晚自修当中的一段时间去操场上走来走去，才能保持自己精神状态的稳定。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我高三的时候精神状态是最不稳定的。因为我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高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机被人偷走了，我真的很生气，我很想。
这太搞笑了，
对，
妈呀！哦，我想起
一
来，你
开
跟我
始，
讲过。
对啊，一开始我跟我朋友聊起这件事情，说我的手机有一天扔在我爸车上，然后他车门好像没锁好，就有人把我手机偷走。他们还不相信，他们说，我觉得应该是你父母就是为了让你高三好好读书，然后假装你的手机被偷走了。但是一直到后来我高考毕业，然后综合我爸妈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我都可以总结出。真的被偷走了，真的不是他们偷偷收起来的，反正就是他这么消失了。然后我高二一整年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要熄灯之后，然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我想看的电影，然后我中午吃完饭我就躺在床上，看看刷刷微博，然后看看小说什么的，就这种本来就不多的娱乐方式都被剥夺了。然后我的高三就非常的痛苦，因为没有手机玩，我就只能看 MP3，
然后 MP3 反正除了听歌就只能看小说嘛，然后那个屏看小说也很痛苦，然后周末我就是拷贝小说那个过程也很艰辛，然后就是那几部破小说也不怎么好看，我就是无聊到极点，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次，所以确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能跟我差不多吧，可能高三就是学习最努力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最没有办法适应，然后精神最容易崩溃的。我们寝室好几，就是大家的情绪太不崩溃，就是情绪太不稳定，太崩溃。然后晚上熄灯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在我的床上开始夜聊，聊着聊着聊到伤心事，可能就会开始抱头痛哭，然后可能四五个人哭成一团，反正就是很搞笑。然后我突然
天
想起
呐！
来，就是我们学校有那种。应该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个应该是必须的，就是那种心理咨询室，就是你可以去打电话去约一个时间跟他去咨询。然后我们班有个人去约了那个咨询，然后他跟那个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聊了之后，心理老师告诉他说，基本上谈恋爱都是高三在谈的，高一高二谈的很少，就是大部分高三来找他来疏导的很多也都是这种感情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高三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太需要一个转移自己压力跟注意力的一个方式，然后就会纷纷开始找对象，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好像我们学校也是高三谈恋爱特别多，好奇怪啊！我当时还想不懂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明明高三了还谈恋爱，原来是这样，好有道理啊！
嗯，是很有道理。
哎，而且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高三放了，如果放了科目，就会多一点自修课嘛，然后我每一个自修课都在跟我同学聊天。我每次我说我今天我要干嘛，然后开心的拿着书跑到我们的学校那个自修室，然后开始跟我同学聊天，然后聊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开始打铃了，这一节课自修课又结束了。哎，
笑死我！
但是那段时间实际上是很幸福的呀，就是我就是这种时间是很幸福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高质量的时间的人。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我们如果一起相处的话，我需要一个很高质量的陪伴，或者说高质量的时间的花费。我觉得像这种，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只能投入在对话里面，我们只能去通过对话尝试去理解对方。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包括我现在就算是上了大学，仍然是在。我仍然有这样的需求，我仍然需要一个高质量的对话的时间，或者高质量的与他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很幸福的，对。只不
嗯，我
过，
也
而且
觉
我觉
得。
得就是我之前不是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因为手机的存在，所以实际上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会变少，因为高就是。你不是说因为高中他强迫人从手机当中抽离出来，所以你只能投入到眼前的生活里面去。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投入到眼前的生活里面去，并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我上次开运动会，我作为一个骄傲的观众，因为我运动细胞的缺失，所以我只能当一个观众。我参加了2天完整的观看的赛程，然后就是我很需要这样高质量的投入，就仅仅投入在一件。事情里面，这让我本身就感到幸福。就算有手机，的选择，我也会选择去投入到运动会里面，因为我觉得就是跟我边上的朋友，或者跟他们一起看比赛，跟他们一起在一个人他跳过了跳高的那个高度，一个人他冲过了400米的那个终点，一个人他1500米冲刺全程，或者跳远、三级跳各种各样的，我看他们去运动，在那一瞬间，就像你。就像一个烟花，你只能在它绽放的那一刻感受一下，它马上就会消失，而你只能通过体验过程去体验它的美好。我觉得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这期播客，可以点一个关注或者评论。我是小新，
我是依依，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拜
拜拜。
拜。